家好，这是我们虎年的第一期节目，终于回归了。这期节目呢，我们想借着冬奥会的余温聊一聊体育，聊一聊比赛，聊一聊大家印象深刻的选手。其实效果文化这家公司呢，可以说是卧虎藏龙了，有很多的运动健将，也有很多的运动设备。我们的老板练过体操，我们的另一个老板是一个健身爱好者。我们办公楼除了有一个不让停车的篮球场，甚至有一台不挂衣服的跑步机。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请到了中山大学游泳特长生张俊，连续两届蝉联山东某大学济南校区1500米男子组冠军的格子，以及效果杯 FIFA 电子竞技比赛胜率最高的男人梁海源，从北京冬奥会聊开去。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期的效果编剧活动中心。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除我之外的三位嘉宾。那我们先请大家都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好吧？我们先从张俊开始。
大家好，我是张俊，是一个脱口演员。
你除开脱口演员的同时，你还有一个什么身份吗？你可以说一说吗？
其实跟这一期主题相关的身份就是我高中是个体育特长生，练游泳来着，就是靠体育特长生考上大学嘛。其实也没有啥，但是就是有那么个十年的运动经验而已，也没有那么厉害了。
所以你高中是一个游泳的体特，是不是？
对对对，
真的有点像菲尔普斯哎。
对，我
的、就是、他的、
啊、就长相，
对，
是因为耳朵太大了，
还有气质什么，
脸又很长，耳朵很大。
格子，
大家好，我叫格子，也是一个脱口秀演员、编剧。然后我是业余的业余爱好，然后、大学是长跑，然后运动会跑那个1500。
哎，你1500可以跑多少？
大概三级的水平吧。就大概就
三级运动，
对对，4:40、4:50，大概就那样。
哦。
对于普通人来说是很快的，其实
应该是的。
对，
三级运动员
很快的。
海源老师
啊，
海源老师第一次做客咱们的编剧活动中心。
对对对，大家好，我是海源啊，我也是一名脱口秀演员，也是编剧。
很难猜到。
然后为什么这次我来参加冬奥这一个的播客录制呢？可能因为我是一个南方人吧。
没看过雪是吧？来这体验一下，
需要代表南方人，就是讨论一下冬奥会在我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哎，但其实海源老师在 FIFA 上的履历非常的丰富。
对对对对对，我最擅长的一个体育项目是 FIFA， 就是一个足球电子游戏，效果胜率最高的。
哎，以前是每一年都会举办一个 FIFA 杯的，是不是？
对，以前是每一年都会举办一个效果杯
啊，效果杯。
对，那个时候老板还参与的时候，他就会给一个高额的奖金，然后鼓励大家参加。
嗯，你拿到几个效果杯？
我没有拿到效果杯，我拿到了亚军，因为我每一年都在进步，然后在我马上感觉我下一年要拿到效果杯冠军的时候，疫情来了，我的这个职业生涯被疫情打断了。然后后来又因为我就是在这个游戏上面呢又不太懂人情世故，有一次把老板打得很惨。他就再也没有玩过这个游戏了，就是4-0以上吧。
所以直接也不举办了。
对，然后现在也不举办了。然后我今年还偷偷的问他，说效果杯还有吗？他说我们举办别的效果杯吧。
但我觉得这个比赛应该是最不受疫情影响的比赛。
对、啊、疫情来了，
电子游戏应该不在了。
对，因为我们的这个效果杯的举办时机一般是效果的年会的第二年，因为年会的时候就是大家都会在上海，就有一些外地的演员啥的工作人员，然后都会来上海，然后第二天呢正好就可以参加。
嗯，
然后呢，因为我们也已经两年没有举办过年会了
啊，没有进行线下聚集的年会了。
对对，所以呢，我去年过年之前我还问老板说，我说。我们今年举不举办年会、啊、然后过年前呢就跟我们说我们是年后什么时候举办年会，虽然效果杯没有了，但是年会起码我们争取回来了，你知道
啊？
今年年会原来是争取回来的，不然还没有是吗？
其实是梁海源老师一个人。
因为去年我也问过 他说了一个什么时间，然后后来就过去了，你知道吗？
嗯，
就去年是可以举办年会的，对吧？嗯，但是我们都过去了。
那天早上
为了不让你拿冠军，年会也不举办了。
对，所以我现在是一个怎么说呢？有实力，但是没有夺冠机会的，
没有舞台证明自己，
无冕之王，无冕之王。
嗯，但是没关系啦，就是这个游戏玩的比较开心啊。
嗯，好，那我呢？我也简单介绍一下，我有幸通过公司的平台参加过两次的超新星运动会，然后啊，这是一个正规的比赛，
看得出来。
然后在今年，新增了一个项目叫敏捷障碍追逐赛，为浙江赛区拿下了一枚金牌。
哦。
就是大家在 B 站上可以搜到的那种捉迷藏大赛，
就是
那个我看过，我看过
场地里边，然后有很多障碍，然后你们要去抓他们是吗？
要么抓，要么躲，就玩那个比赛。
你这么说好直观啊，我一直不理解是什么。然后你一说捉迷藏大赛，
对，就是你要
警察抓
躲够三十秒，或者是你
在三
十秒以内抓住他。
哦，
嗯，就那样一个比赛，
还挺考验爆发力的。
哎，我觉得咱们几个应该都挺适合的，
是吗？
嗯，因为有些人他擅长抓，有些人擅长躲
啊。
我觉得格子应该就是那种擅长抓的人，格子张俊手长脚长，特别适合抓的人。
我们俩擅长躲，
对，我们
小更，
我们可以躲在那个石墩子后面。
他倒是没想到这个点了，
但是我觉得那个挺考验爆发力的，我应该不太行。张俊
需要你
对
啊，
要你蹬地那一下，你得。快速的那种，那种去考验爆发力。
我感觉那玩跑酷的应该还挺适合去抓这个的，因为他要翻，还要。
而且咱们四个还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就是咱们都是效果篮球队的。
是，咱们经常打球一起。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哎，今天晚上还有一个比赛。
啊，今晚有比赛吗？
嗯，
哦。
啊，周一。
哦，
这是一个常规赛。
哦。
好，那。今天为什么想要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其实在这个冬天，除开春节咱们放假以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国家大事嘛，就是咱们在北京举办的冬奥会啊。那咱们这一期节目呢，就从冬奥会，从冰雪运动啊聊开去。请问一下在座的各位朋友，你们小时候有参与过任何的冰雪项目吗？咱们先从北方的格子开始，好吧？
我没有，真没有。打过雪仗，但是小时候滑冰是在那种河结冰以后，但是没有那种大湖。然后冰雪场也是近几年，但我们那儿是平原，然后冰雪场都是硬造，就是然后就先造个山，然后再弄那种滑道什么的。所以说我们那儿
造山，
因为山东还是不太多，山东还是不太多。你像北京，他们有那种湖，然后就在那上边滑。
不是，你泼桶水上去就可以变成一个冰场
了？也有那种啊，也有那种，就是有时候会有积水，然后它结冰之后，但是那种冰的面积又很小，
那比较刺吧？
对，但是小时候上学的时候，一旦遇到那种坡，如果下了雪结冰之后，还是会特意去走那个坡，然后滑下去，然后也有摔得很严重的，但那种项目，体育项目是没有参加过，对，
就是正规的体育项目，
对，
好像
没有
系统的去玩过，
对，
是吧？
对，
俊呢？
我有滑过冰，但是那种商场里边，商场中间那种，你知道，就是几层楼的人都会往下看着你那个在中间摔跤那种冰，你知道？然后还挺难的，说实话，就是很难保持平衡，尤其是就是如果你没有玩过的话，基本就是摔，就是我看那个比赛的时候。他们孙龙为什么会滑出去，就是我其实能够理解，就是真的很难。
我离冰雪运动最近就是吃过冰棍。真的没有见过什么冰。
那行，那咱们四个其实跟冰雪项目的这个关系不算特别近哈，但是这一次冬奥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或者有没有关注？格子是应该看了，因为前几天他跟我说，
对，有看过一些，因为我跟海源老师都看足球，然后就
但是冬奥没有足球，
冬奥没有足球，然后他有
冬奥的时候看了女足，
对，我刚想说我看了女足，然后他有一个很就是到什么程度呢？就是那个有一个 APP， 就我们最经常用的那个 APP 全是冬奥。就是如果我想看足球，还得专门再走到那个体育来，体育里体育首页也看不到，就是整个 APP 的首页跟体育首页全是冬奥，然后你要在体育里边再往那边滑才能找到足球专区，所以就你不想看也得看，就是有时候会看一些。
我没怎么看，因为正好是在过年的时候，在家嘛，但是我都 就朋友圈，然后就是微博热搜啊什么，就是都能看到就是太多冬奥的消息。我相信在这个冬奥以及这个春节，没有人可以避免看到冬奥以及谷爱凌的消息，对吧？但是直播的比赛我看的不是很多，因为我觉得就是我每一次过年我都觉得就是我们的不同的地方所关注的东西是非常分层的，就是比如说我回家，我在这边我们就很多人，大家啊，你看冬奥没有，谁谁谁怎么样，我回到家就是我爸妈什么是冬奥那个就是你一个人看完之后你就觉得没有人在跟你在一起关注这件事情，
对
对，就是那种孤独感的，对，所以我就对对，所以我就会去在做别的事情，那样子，
俊呢？
看了一点吧。我其实也是看了谷爱凌夺冠第一枚金牌那个片段，就是他不是1620那个，
对，
就很厉害，就是很有观赏性。但是其实我一直不太明白这种需要打分的项目要是因为在我看来一个运动它其实我只能理解那种实实在在的，你谁快谁慢，
对对对。
但是一旦一个运动它要引入一些人的主观的分数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它会有一些这种除非你是绝对的优势，所以
就是除开技术分的艺术分，
对对，就我只能欣赏到的那个艺术分，它就很很厉害，然后它才能够平稳落下来，然后没有死，然后我就觉得
没有死，
他活下来了，这个真的挺好的，就够了，我觉得他就够了。我顶多欣赏到这一层。
对，我也是问过其他人，这个东西怎么打分？能不能说就像跳水一样？但是跳水呢，也有一个直观的，就是有没有水花？
对，我只能看到这个，
类似这样。
那可能他们就是有没有摔跤吧，类似于这种。
对对，首先有没有
完成度啥的？
那有没有摔跤？那就可能更像体操那种，就是你落地的时候有没有站稳？
对
对
对。但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时代好的地方，就是短视频时代，就是无论你有没有在关注这件事情，它都会让你或多或少的关注到。
对的，
对
吧？
对的。
那不知道大家在刷到这些体育片段的时候，这些运动项目的片段的时候，你们个人最喜欢的或者说最愿意停留时间最长的一个项目是什么？我个人的话，短道速滑的接力项目，我会觉得它非常的刺激。
滑冰我看那个速滑跟那个短道，它就是有很好的解释，就是速度滑冰就是跟自己比，跟时间比，你这个赛道就是这样，你今天状态好，今天状态好，你滑得快就是能打破记录。但是短道是跟人比，就是你要先你的战术，你的跑位，你的位置，你出圈的速度啊，你这到底什么时候超越啊，就是跟人比。其实他跟人比的远远大于他的那个，他就相对于短道在速滑来说，
对，就是我喜欢这种跟人比的比赛，
对，刺激，你永远不知道第一，没人跑了好好的，
别人
然后就摔出去了，然后别人拐你一下。
对，我看到一个就是我不知道是这一届还是他回顾之前的，就是有一个最幸运的那个拿冠军的那个人，他的每一轮的比赛都是别人犯规了，然后他晋级了，犯规晋级，犯规晋级，最后拿了冠军。就是决赛的时候他好像只跑了第四名，然后前面三个都
摔倒
了，然后他自己没有想到获得一枚金牌，我忘了是这一届还是上一届，就反正也是刷到的一个新闻。
之前的
一届，
对，所以是不确定性确实很高，
那种好爽啊！你本来第四，离很远，前面三个人啪全都走了。
我觉得大家就是需要做到，就是在这种不确定性里面去提高你的确定性。你可能你比如说，我的概率夺冠的概率大概是60%，可能已经领先所有人了。但是不夺冠也很正常，但是我的夺冠的希望是最大的。
对，
就是像我们看世界杯也是一样的，
对对，
足球也是一样。
但我特别喜欢看那种夺冠概率快接近100%，王蒙你知道，就是有的时候他已经把对手甩没了，然后我就看这种特别爽，我就是有一种
10年温哥华
的感觉，
10年温哥华500米，
他在后面就背着手这样子，
全程背着手。然后后来有一次，当时我还没看脱口秀啊，但是现在想想真的很好笑，而且他就是很挺那个什么的，他就自己他后来做一个节目，就比完10年，然后他当时就很远，而且他不摆手。然后他当时做一个节目的时候，有一个活动，当时环节就是他解说自己的，让他解说自己的。然后说现在王蒙开始上兵了啊，上兵了，开始起跑非常的好。然后现在没有摆手，后边都摆手了。然后现在稍微摆了一下啊，告诉后边只能拿第二名了。当时还挺好笑的，太酷了。然后就说行了，没有摆手啊。然后他后来还解释自己说，他其实当时好像也累也摆手，但是不行得装。 因为你装的话后边又离得远，嗯，后边看到你之后你还不摆手，
但是
他就会觉得你完全
对
不上。
我觉得
你必须费尽全力。
我觉得体育或者比赛最酷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就是你特别装，但是你成绩又特别好，
对
对吧？
碾压，
对，就是那个，你不是 NBA 之前一个球星，就是说我要在这里绝杀你，嗯，以后我就在这里绝杀你，就是这种又放垃圾话，然后又能赢的感觉，这是最爽。
我觉得体育比赛它很大的一个魅力就是。大家是愿意看见你在球场上装，并且你兑现自己的诺言，
放狠话，然后兑现了，或者是打脸了，也可以
，
对，这
是
一个非常大的看点，对啊。
因为好像在其他地方不太有这种情况会发生，
对对，不太有
不允许，不被允许这种情况，就是
对，
因为只有在赛场上这个是合理，他们可以合理化这种，
对，
就是，这种
对对，
所以大家喜欢王蒙也是因为他很有特色，就是他敢说出来，然后敢去说一些东西，对，
其实我根本不喜欢那个玩非法，我就喜欢赢了之后说垃圾
垃圾话，
憋了好几年垃圾话了。
我其实这次冬奥我看了一个，有一天晚上我在就是在客厅实在没事了，然后我打开正好看到一个比赛，就是那个冰球
哦，
对，然后我觉得也挺帅的，就是大家就是在那个冰场上穿着那个冰刀，就每个人速度都特别快，嗯，然后传接球啊，然后甚至根本看不到那个球，嗯，其实有点就是拿根棍子，就冰上的足球有点像，嗯，但是那个速度加快很多，嗯，然后到最后好像是中国队还绝杀了还是什么，就是那一场比赛，嗯，我可能是这过程中我看到比较完整的一场比赛，
那个很足球，
对对对对，是
那个还能打架，
但是在奥运赛场
是
打不了的，
但北美那种商业的加拿大跟美国那种就，
经常打，
就是打架你就得就是竞赛几分钟是那种
就停下来，全场就你们两个人去角落里，你们看所有人看你们打，然后
单挑，
对，合理的打架，就你们两个人就抡拳那种，
大家是来看这个的感觉，
对，
什么时候才打架呀，
对
吧，
啊？
还在打球，
啊，打架是不是平时也是训练的一部分？
他们会每个球队基本上都有自己的打手的
哦，
但其实在国际赛场上是不被允许，就是很少会允许你单独了，他这个叫单挑，可以向裁判申请说我要打他，
这也太酷了，
你要跟他打的时候你要把那个球棒丢了，你得把球棒丢了，然后你得把面罩丢了，
哦，
两个人就是赤手空拳，
那就是可以打脸，
可以打到一定的程度，他有两个，他好像没有太明确的输赢标准，但是比如说一方把另一方压在地上，或者说裁判看你们两个已经精疲力尽了，已经开始抡那种王八拳了，他就会给你们分开，然后两个人进食，就是会罚你们的时间，所以就有专门打架的人。
那张伟丽可以参加这个，
但他要得在冰上打才可以。
我们查到的是1922年北美国家冰球联盟 NHL 引入的第56号规则，它规范了冰球比赛当中的斗殴行为。经过不断的修正，目前 NHL 的打架规则是。只有双方的队员都同意打架才能够开打，但凡有一方拒绝就不能动手，裁判和其他球员需要分开，不准帮架，必须是1v1的赤手单挑，禁止使用球棍冰鞋作为武器，必须摘掉保护手套，为了避免头部受伤呢，禁止摘掉头盔，一方球员被击倒，打架必须立即结束。打架结束之后呢，参与打架的球员要一起罚出场5分钟。对于球场斗殴呢 ，NHL 一直在调整规则，加重处罚力度。所以在刚才我的讲述当中有错误的地方，大家以这条为准啊。如果有更权威的讯息呢，大家可以在评论区里告诉我们。
对呀，他们这个。打手不就没有机会参加冬奥会了，对吧？因为他的功能就是完全用不上。
他应该也会打点球，也不能纯打手。
基本
也会打野球，
纯打手应该也会打，滑冰也会打。
我以为是要专项，然后这样才更厉害。
我不打中冰球的电影，就是讲一个人，他其实不会滑冰，也不会打球，但是他就专门做那个队伍的打手。那部电影拍得很感人
哦。
那个电影叫做
《冰球坏小子》。
冰球坏小子，
冰球坏小子，还是有专门的打手的。
对，今天这个电影播放量会增加四个，
回
去看，太想看这个了。
冰球坏小子，
哎，那说了，咱们就是比较感兴趣或者比较沉浸的项目，就是有没有大家不太理解的、不太明白的项目？
冰壶我一直不太明白
啊，
就是我后来查过，就是相当于你要你滑的时候，你要尽可能有几轮嘛，就说你要把你的那个壶放到中间去，但别人可以把你的壶撞开，
是
就每个国家来滑。然后我看过几个冰壶运动员的照片，就是
啊
很大叔，你知道吧？他们不是那种
长得跟下下棋
长得一样，就是好像不太需要那种真的跟想象中运动员那种八腹肌的。
哎，冰壶是不是那种所谓的就是我感觉我上我也行的那种比赛项目？
就是一看是这样子，但是我也是之前不理解，然后后来有一天忽然说，就是我觉得冰壶太好看了，然后他说他看了好久，然后就是慢慢他说慢慢看懂，然后你会觉得。就是这个特别有意思，
对，
但是我也没有就刻意去看，我就知道了胜负那规则之后，就是以前老是觉得这擦地擦地擦地在干嘛
还很大声。
对对对对对对，
还得是胜负，
就这种就是很适合那种喜欢看策略性的那种人来，
是其实是策略。
而很多人看运动员其实不是看他的比赛，是看这个人，这个人哇好帅啊，然后很多东西就是他其实看的是这个，但是策略性东西这种东西也说实话它不适合短视频传播，所以
是不太适合，因为
它
引起
节奏慢。
对，我觉得它引起我的注意，就是因为我看不懂它，我不知道它在干嘛，我反而觉得有点好奇为什么要插那个，然后为什么要对，就是在干嘛，这还是奥运会的项目，
对，就玩这个我也行。
对，然后他们说好像有一个概括性的介绍，说就相当于冰上的斯诺克。因为你要阻止别人进攻占领那个地方，然后你还要去进攻别人，你用什么样的策略挡住别人，然后自己打到那个圈里面。
对，
我觉得这个可好像可以稍微容易理解一点。
对，
我在今年的运动会上有幸的尝试了一下冰壶这个项目，
是啊，
还拿到了铜牌。
哎，
一共四支队伍，
第四名好惨呀，
其实就是倒数第二名。然后我也是在玩的过程当中，那个老师给我科普了一些非常可能大家注意不到的细节，就是首先冰壶的冰面它不是绝对的平的，它是有个弧度的
哦，
所以很多人他可能就刚开始上手了那几颗壶都会溜出去，就是因为它的壶不是它的冰面不是绝对的平整，它是有一个弧度在里面，所以很多人制壶的时候他要给它加一个旋转，因为冰壶加了旋转之后它的稳定性会强，所以可能会去到你预想到的那个地方。然后像海云老师刚才说的那个擦地，它就叫打蜡，是因为冰壶面上它不是绝对的平整，它是会有小的颗粒在，所以它会提高那个壶的摩擦力。但是当你觉得你
需要它走得更远，
需要它走得更远，或者想把别人撞得更开的时候，就需要把那个颗粒给它搓平，那这样壶会去到更远。对，
它上面是有蜡的是吧？
不是，就是那个冰，它
是就
是
它那个冰点
啊，
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就是比如说冰面，我铸好了冰面，然后我可能用那个喷壶，我喷一些小的水的颗粒在上面，让那个冰面不那么平整，就不是绝对的镜面的那种感觉。
那它这个运动的难度就是在于哪里？就是这个策略什么这些，就是比如说你第一次去玩，跟人家专业的去玩，然后你们的差距是在哪里？
首先第一个是控制，大家看过那个冰壶推壶的那个姿势，
其实我们在平地上做那个姿势已经很难了，已经很难，就是你很难完全不动的。但是你在冰面上，因为它很滑嘛，所以你需要用那个支撑杆支撑着自己，因为你自己身体平衡了，你自己的弧才不会说七扭八歪了。所以我在上面光平衡就平衡了好久。这是一个。第二个是你想要打到的位置，你不一定能够打到。因为力度的一个控制，你对冰场的一个概念你没有特别的熟悉。我刚开始已经飞出去好几颗弧，然后有好几颗弧没有进营，就是你控制不好那个力度。因为冰弧本身有40多斤重，
40多斤
这么重，它是花岗岩做的那个冰壶。哎，这里我们插播一个更正啊，根据我们查询到的资料呢，冰壶是由苏格兰不含云母的花岗岩石凿磨制成，标准的直径是30厘米，高11.5厘米，重19.1公斤，最重不能超过19.96公斤。如果有知道更权威数据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里告诉我们。它本身就是很难推到你想要去的一个地方，更不要说把别人的壶打掉了。所以可能在运动赛场上你看见别人很轻而易举的壶进营了，你觉得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但其实他们是一个千锤百炼的肌肉记忆。
对，其实就是冬奥很多项目都是这样的，就是外行人看不出来他那个难在哪里，
所以需要解说嘛。
是，
所以解说很重要。
但是就是解说之后你还是很难看，就比如说像篮球像射箭什么，就是射箭一看就是怎么
我能看见重，
对对对对对对对，
中间
啊。不过所以冬奥还是普及了很多
没错
知识。
那既然说到解说，咱们不如就先来聊一聊解说吧，因为其实本届冬奥会有很多出圈的解说，像刚才咱们一直提到的王蒙老师。对，我就特别喜欢刷王蒙老师解说的那个片段短视
频，情绪很顶。
对，我觉得王蒙老师说的会就一定是那种
对，
可以公司可以考虑请一下
暴躁派的老师。
是，
你们有刷到他的一些片段或者？
他解说太厉害，我刷到他那个，前一天他那个最火那个眼镜就是那个刚刚出来，然后第二天就是微博上也有一个，就是他们不是连线嘛，王蒙连线跟黄健翔，连线另外两个也是以前的冬奥的运动员，然后王蒙一个人一直在说，一直在说，但是说的确实也很有意思。说完之后，你们怎么不说话呀？
东北人是这样，东北人是这样。我好多东北朋友就是很能说，我天哪！
真的，
然后说完再问你，
对对对，
等话呢？
对，我感觉真的大张伟去都插不上话了。但是呢，他说的确实有意思，
对，而且专业性很强，
对
对，
给大家科普了很多短道速滑的知识。
我之前读过一个文章，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喜欢看体育竞技，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集体性的叙事的一个东西，就是最后那个胜利它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背后的那个故事，就是这个运动员他们在曾经多少多少年上一届拿过什么成绩，然后这他是来复仇的或者是来卫冕的，这些东西都是需要解说来告诉我们，不然的话他就是一个人穿着一个连体衣然后滑过去了而已，就我们是不知道这个东西，就是赢了。但是如果他告诉你韩国队怎么怎么样，然后我们这一届五大金有多么多么的辛苦，然后大家
是
这个时候你才会真的跟他一起紧张起来，没有解说就你感觉不到这东西，他没有这个叙事的这个背景，你知道吗？
而且他那种他王蒙解说的时候那种代入感，感觉王蒙在跟他一块滑一样，就骑怎么着，然后卡住骑保持住，
我自己在家是不是？
代入感很强，
在逼我呢，这是
他那种他是一个解说嘉宾，然后是主持人，就之前像足球、篮球也好，很难就是有解说嘉宾的那种站的，
是
比重更大于旁边那个专业的主持人来说，因为还是在节目嘛，
对，
但是他那个就用专业性跟他的激情就完全告诉大家了，他的确实的
对，所以我确实觉得像刚才张俊说完，就是知道真正专业的解说不是只解说场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啊，
就是那个人他怎么样怎么样了，就是他背后的故事确实是我们带着那个故事去看才会觉得更加的津津有味一样。
这种情绪的解说要比那种带诗句的好一点，因为
不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他那个讲解说羽生结弦那个是很好的了，因为之前我跟海洋老我们看那个天下足球，他会讲很多，对，然后讲那些是讲的很好的，但是后来还有一个解说是又一个小平台的，他就会硬讲进了这个球飞溜直下三千尺就是来六飞，太蠢了，我靠，我再也不看他解说了，但是他解说有很多，然后有一些真的有一些比赛他就会硬套那种词，然后就是太过了那种，但是这讲羽生结弦那个还是挺那个唯美的，
对，所以解说其实还是一个除了表达能力以外，还是要有知识量啊，你的
对啊
专业能力 啊等等，就是这样的一些东西，
那名人名言引的也不是说随便引啊，
对，
很多经典的那种东西，像罗兰说过什么认清生活在、
对
那种都是。你感觉他们讲的时候如果他真的懂，然后讲的时候其实就像张俊说的，他其实就在告诉你他为什么到今天这样还坚持下去怎么样，他是能一脉相承的，不是说递了一个球框框的硬按，
对对对对，
那个是
对，
只会喊好球好球的解说跟我们也没什么区别嘛，就是个气氛组，
对，就是他犯规了然后他又拿了两分，那今天拿了多少分，然后就是
我看得出来，
对，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浅层的一个解说，
对，
大家有想过就是如果说让你去解说一个比赛的话，你更愿意解说一个什么项目？
冬奥会吗？还是说
就是任何你想要解说的项目？张俊，如果你去解说游泳的话，你是会以运动员的视角告诉大家一些非常就是可能我们意识不到
的，运动员
的
视角就是在水下看上去是这样。
我这么说，有一次我比赛的时候，就是你们有好奇过为什么那个有的时候你可以从水下看到那个运动员就跟着走？就是因为我有的时候我在游的时候下面有个摄像机跟着我走，你知道？就是
真的吗？
跟着你脚，
就是因为它下面有个轨道嘛，就滑，不然的话它怎么样跟着你呢？然后我就会觉得很想笑，你知道吗？我又还得做好表情管理，然后就挺奇怪的，就是
你那条赛道下边是有
每个人赛，就是如果是这种如果要转播的话，
重要的比赛每个人下面都，但是在画面上是看不到，
对，就是它其实好像是很小，反正我当时那个就是我可以隐隐看到那么一个，不知道现在技术怎么样，反正当时就是
他有时候也会切那个镜头，
他会切那种镜头，然后在水下边的那种镜头，反正如果要解说游泳的话，我感觉还是那种故事性，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快慢，就是快慢，然后你什么时候发力，然后我们就如果我游的话，因为我知道在哪一个点基本上是最难的，这个时候人已经要窒息了，但他还能顶起来的话，就是我能跟大家讲一讲，然后我肯定做不到这一点了，反正就是因为他们是很厉害的那种。我举个例子，我之前跟专业队一起训练过，在湖北省队的时候，然后他们一个15岁的小女孩，然后他们每一天训练量大概在12000到13000左右。如果是赛季的话可能会达到15000-16000，
就是游那么多米，
游就是一天两练，然后再加上力量训练，然后就是非常的辛苦，所以我每天大概游个5000-6000米就不行了，所以大概然后他们还要一直保持这个，我想说就是我在看的时候我大概能明白他们这个点应该已经快不行了，
哦，
已经快要不行了，
其实就是
没有那么没有看起来那么的轻松，他们好像很轻盈的样子，但其实
对，就是之前傅园慧说那个真的用尽了洪荒之力，就是
是真的
你所有的力气都花在那个最后冲刺完你就已经没有，
听你这么一说好像有点明白，因为其实看那种什么短道速滑觉得每个人的位置很接近，你稍微
对
跑两步不就上去了，
你
稍微花点力不就上去了，
对啊，他跟那个跑步还不太能理解，可能
是
因为我
的时候，
可能是因为我们不在那上面跑步，我们都是跑过的嘛，对吧？
对，
其实他看起来很微小那些东西，他们肯定都想贴上去，但是他们很清楚自己是没有办法跟上去的，所以王蒙那种很
拉
夸张的那种，
就是
很吓人，
碾压性的优势。之前朋友问过我说要不要去客串一下什么 NBA 的解说啊，去参与一下，然后玩一玩，但是我觉得我是应该是基本没有解说的 才能的人，因为我不是那种我不太擅长去解说场上的那个局势的变化啊什么等等，可能说出来我们可能说出来的话特别容易得罪人的啊就是我们一般是因为他大家的视角是不一样的，就是解说你要从专业然后就是这个比赛的角度来去解说，我们一般是从球迷
对
就是我们是这种解说角度，然后别人一旦做不好了你就特别容易就是脱口而出就骂他，对，或者是发泄你的情绪的，就是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些视角是不太适合坐在那里去给别人解说一场比赛的，
很难客观，
我们很难，对，我们很难做到客观，我们多少都会有一些偏向性，然后就是很难掩盖并且去表达出来，就是对吧，所以我现在觉得因为足球解说有一个人就是现在最著名叫詹俊
啊，对，
他为什么那么
厉害，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他是利物浦的球迷，但是所有人都觉得他在解说比赛的时候是很公正并且没有偏向哪一边的，就这一点我觉得就非常非常厉害啊，因为很多解说你是需要掩盖自己，就是我不能透露出我是哪一个队的球迷，但是他能够在这种情况下还依然受到球迷的欢迎，这是非常非常厉害啊！
就哪怕不是他的主队，不是利物浦拿冠军，他喊的是
对，
比如说热刺是总冠军，他喊的激情是跟利物浦一个样的，那个
对
很厉害，因为很难控制，特别是足球，我的主队要输个0-3，那解说啥也懂吧？
我觉得还有一种解说他很厉害的是，就除了专业吧，有一种是情感的投入。其实我们为什么喜欢王蒙，是因为王蒙他有一种真正的情绪情感的投入，他是热爱这项运动，他是关心中国队，他是希望他赢的。然后我今年很感动的一个瞬间是我看那个黄健翔在解说女足的时候，他真的哭了，因为他真的很爱足球，尤其是前面几天大年初一之后男足又输了的情况下，然后女足在那种情况下赢了之后，他的情绪就是在当众无法自控。你在解说的时候哭了，理论上他是一个不专业的行为，对吧，你不应该这样子，但是他依然被自己的热爱没有办法控制了那个情绪。你想黄健翔当年是因为意大利的事情所以才离开那个岗位，如果可以有自己的主队能够让自己发现那种情绪的话，对吧，他是多么希望自己有机会在自己主队上能够有那样的一个发泄的机会。因为我之前接触过黄健翔一次，因为我们办过那个国足的那个吐槽大会嘛，然后我当时我也在，然后我看他在讲的时候他其实当时也有一些动容，我是觉得黄健翔是真的很爱足球，
是
真的，他很爱足球，别的地方别的任何方面我都不评价，他真的很爱足球。所以就是对于一个解说来说，他对这项运动的热爱，他的投入是，我觉得这是让我就是看的
人，
对
是
很大动，
这感动了，很感人啊，
没错。那聊完了解说，大家在本届冬奥会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选手
啊？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羽生结弦，我觉得弦嘛，行，就叫羽生吧。
印象真的深刻啊，考虑
少说一点，免得暴露更多。
这个于老师呀。
因为
老于因为他是索契跟平昌的两届冠军，然后因为看体育都知道史上最佳，或者说你成为一个载入史册的运动员，其实是需要3连冠，三连冠是一个一个标准，就一个认可度，你完成了3连冠，大家会觉得你是非常那个什么，像 NBA 他有那个三冠王是王朝那种说法，然后他其实按他的实力来说今年可以完成3冠王，但是他为了挑战自己，或者说代表整个这个整个这个赛事，就这个项目去挑战那个4A，就他其实可以就选择拿个3冠王就可以了，就可以名垂千古，就告诉你这个项目谁最厉害，然后但他依然是去挑战那个 4A，这个是
然后导致他没有拿到这块金牌，对，
甚至都没有奖牌，
对，他付出了一个代价，
对呀，
我觉得这是运动员的选择吧，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你有时候你就是没有办法，或者是你知道不可能，就是运动或者是比赛为什么 就是吸引大家的地方，就是这种精神。
哦，也恰恰就是他们愿意放弃，
对，
选择最保守的拿冠军，但是愿意去挑战那种，
对，
对，
超出冠军以外的东西，
对，那个还挺
是的，对，就是追求冠军以外的东西，
但是。大家应该是可以理解他的，因为感觉就如果他这一届拿到了冠军，他很多年之后再来回忆这届奥运会，
他
可能会后悔，
他会后悔，
他
会遗憾，就是我为什么
没有去挑战那个动作？
是的，
俊呢？俊有特别印象深刻的选手？
谷爱凌啊，谷爱凌，就是因为我这个人就很慕强，就是任何那种实力或者是任何方面都很强大的人，我就觉得。很厉害，
没错。咱们今年脱口秀总决赛的时候，张俊在后面
啊看见了周老板，
他
影响到那个观众了，就是感觉
他都不笑，他就在喊，
是吗？
真的，就因为很兴奋，他就我就是觉得太厉害了，
像个站姐一样。
是，就是谷爱，我要在谷爱凌现场，我也会喊，会影响他比赛那种。
但你就喜欢那种碾压式的选手，是吗？
我就喜欢这种，因为自己不是嘛，所以就我因为大部分人生活中都不是这种。但是小的时候我看那种热血动漫，然后有很多，然后那种超神的那种
啊，
一下变超级赛亚人，别人变成超级赛亚人，你又变成超级赛亚人第二代，你又变成第三代，然后就是总是可以更强更强更强。所以我觉得，然后像他这种，他又很年轻，18岁，你知道吗？就是很厉害。这个
怪物星人，
对，然后他比我小8岁，我的天哪！我已经
就是一个，我感觉就是一个小说外星人，
对，
不可能存在的，是觉得真的是不可能存在的一个人，
就是那种爽文的主角。
对，所以就是确实太完美，太厉害了。你不喜欢那种就是好像看起来不太容易赢，但是最后却赢了那样的黑马型的
underdog。
对、啊，
我喜欢，但是我好像没有看到太多
啊。
就是我记得，其实武大靖在上一届比赛的时候，就是他拿他不是上一届是第一次拿那个短道速跑
平昌那次，
对。然后那一次的时候，我对他就是有很深的印象，因为他好像也是大家没有想到嘛，然后就突然他赢了，然后就很感觉很高兴，但是我也是很印象很深刻，就是因为太强了，太耀眼了，没有办法不关注到他。
而且他在不擅长的项目上也能拿金牌，
对，怎么做到的？
海源老师，
海源老师，
武大靖跟谷爱凌，就是这两个是出现的频率最高了。因为谷爱凌，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可能是因为大家说的人太多了，然后看的讨论的人也太多了，就是最夸张的一天微博的热搜我感觉有一半都是谷爱凌的话题，那一下子就是把你刷的特别多，但是确实实至名归，就是强，就是厉害。就我觉得这是一个天才中的天才，我觉得天才可能都不太能形容他了。
天才有很多，但
对，我觉得很幸运能够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面出现这样一个能够让我们一直去关注、去欣赏、去崇拜的一个人物。我觉得让现实生活觉得更有意思，不用去小说里面看，真的不用去电影，不用去小说里面看，他就是在你身边，就是可以去看，
就可以看到。
对对。
但是我其实还有一点，他特别，我特别关注他的一点，就是因为他不是完全在美国长大，也不是完全在中国，就是他是两种体制下面混合起来的一个，我感觉就是其实给了一种新的思路，就是不是说这种体哪种体制，这个就大家一定要结合起来看，
对对对，所有最好的最有优势的东西结合到一起。
新呐，
现在大家就是有的时候要么全盘的否定国外的，要么全盘的否定我们自己的东西，我感觉这个就很不好。然后他就给了一个例子，就是他就是很成功的把说，其实我们两个方向，当然前提是你要家里边也非常的厉害了，能够两边跑，但前提是，但是他也这样证明这种可能性，至少这种可能性是可能的，大家以后可以有这么一个鲜艳的这个例子，就挺好的。
就是豆子告诉我他的公司是那个很厉害的，那
是庞博哥说的，他是
对庞博哥说的，他，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就对一个运动员的打造需要有很多新的思路，张宇说的那种，就你看，因为 从如果从地方队然后训练然后到国家队选拔、
嗯、
这好像是我们一直以来固有的
对、
嗯、那种传统的模式、
嗯嗯、
但是如果像谷爱凌这种是不是就打开了很多思路如果说他真的愿意来而且家里同意各个条件都能实行的话、
嗯、
他就会带来很多新的东西这个还挺宝贵的
对
嗯明白但是我觉得谷爱凌的出现对于现在的咱们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就是我们太需要这样一个超级体育明星了
是、
嗯、
是
因为好像在谷爱凌之前我们有一个空档期
啊
就是姚明也退役了
对
是是是
刘翔好像
李娜、
离自己的巅峰也远了
对
我们很久没有出现一个就是这种现象级的超级体育明星了、嗯、而且其实我听了一些关于谷爱凌的播客谷爱凌是一个就是其实我们用天才来形容他是一个很狭隘的事情
是是
他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
他
对自己的要求也很高、
嗯、
然后他平时的训练量也很大他每半个月要跑一次半马
哦，
对就即便是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
嗯、
他还是会不停的来提高自己、嗯、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提高自己
这里也要做一个更正啊。根据新华社在2月18号河北崇礼发出的一篇采访报道谷爱凌在采访当中说每周我都会去跑马拉松没有人逼我我只是觉得这是理所应当做的所以呢咱们的青蛙公主啊她跑马拉松的频次是每周一次
而且她身上的那种自信但是又很谦逊就像你说的两种文化的一个融合
对
是是是是是
对我们太需要这样的人、
啊、
因为我觉得尤其是咱们受传统东方教育的朋友好像自信不是一个会着重强调
的
一个东西
对的对的对的
我真的觉得我们太需要这种气质来影响我们
是
对
对
对我觉得真的如果我看到这样一个小说我会觉得这个作者写的什么玩意儿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人
太假了
对太假了运动员那么好然后还长得又那么好看性格又那么好而且在时尚圈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最震惊的是他在时尚圈就是因为其实在他参加冬奥之前我看到过关于他的文章、就是也看过他的一些照片什么的、真的很好看然后比任何的超模明星拍的那些时尚的那些大片都要好看、或者是说至少不逊色这个太不可思议了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就是他怎么样、
他感觉他就是那个圈的人他不仅仅你看他拍那些片你觉得他就是那个圈的人、他不是一个运动员去那边跑场子对吧他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得极其的完美、
就是他把他要做的工作都消化得很好、
对是
因为他除开运动之外这两天他不是在一些什么短视频平台做连麦啊什么的、也很讨喜
对啊对啊
大家也很喜欢的就是说这个小姑娘什么都说太实诚了
对啊
就是他怎么样能够在各个领域都做到让大家喜欢幸福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很
对他其实只要做好一件就已经足以让很多很多人喜欢但是他每一件都做得这么的好
明白那关于冬奥我们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觉得但这个问题放最后好像有点收不住但我们也可以聊
先说了再说了
你们觉得冬奥会的项目玩起来会比夏季奥运会的项目贵吗我觉得当然是要贵一些
肯定是要贵的
因为首先护具就必须得先上嘛我觉得没有哪个就除开冰壶之外哈我觉得没有哪个项目是不需要穿戴护具的就是首先你肯定是得保护好自己的嘛
对对对对
但是像夏奥会我觉得有一些好像似乎是零成本的运动比如说跑步
对
对
对
比如说游泳
对确实
我觉得可能成本是没有那么高
很低很低
对所以这个就大家就会讨论嘛就是你如果是要去玩冬奥项目的话你是不是要考虑它的一个成本在里面它的一个普及度推广度的这种维度来考虑的话它就是需要去考虑这样的东西
对像我们最大的成本就是我们要从南方飞到东北
对
我还要
跑过去
还有180的门票
机票还是
机票是
机器我加门票哎呦我天哪我还没有滑过雪你滑过吗、
哦，哎，这么说，我其实滑过雪，
滑过雪是吗？
因为现在是这样，其实现在有一些室内的滑雪场，就夏天也可以参加到滑雪场，就是
广州就有好像
啊，
上海也有是吗？
因为我之前跟博洋去成都旁边都江堰
啊，
融创盖了一个滑雪场，就是它不是就是非常小孩子的那种，它是真的挺高，然后你就是可以尝试一些专业的动作也可以的那种，就是你比如说它中间有一个坡，然后你可以就是滑飞起来，或者是就是
类似于跳台的一个东西。
对对对对，就是那种也有呢，就是其实在室内来说已经是有点超过我想象的东西，因为我之前也去过室内的什么滑冰啊，然后我之前在深圳的世界之窗也上过那个，就是他那个时候的滑雪你知道是什么，他大概两三层楼高吧，上去然后坐在一个轮胎上面
轮胎可太多了
来
太真了
对，然后上面是真的你要踩那个雪板就是双板单板，然后你是从上面滑下来，我还是尝试过了，就是我觉得我已经在这些冰雪项目上我已经有所接触了。
你喜欢滑雪吗？
刚开始很害怕，因为挺高的，你觉得摔下去你又不会，然后就后来你鼓足勇气，你学会了那个控制停止之后，还是挺快乐的。我觉得这也是有点危险，但是也挺快乐。我觉得你去多滑几次之后，应该大部分人会喜欢。大部分人会喜欢。
好，确实没有收住啊。
没关系，我剪的时候会给他调一下顺序，幸亏提前。
那其实咱们四个都是挺喜欢体育运动的人嘛，对吧？那关于体育赛事，大家有什么，比如说开心的瞬间，或者是失落的瞬间，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开心是我先说吧，因为我过年的时候我真的看了那个女足的直播。太激动了，真的太激动了。然后我当时就是我跟蒙恩啊、小罗啊，然后我们有一个打游戏的群，所以那天就是正好他们在问说有没有在看球，然后就是看到前面已经2-0落后了，上半场2-0落后了，就是我当时我跟他们说，我说哎呀，就半场之前落后两个球其实是好事，因为你好。比你下半场刚开始你又多落后一个球是好太多了，因为你中场完全可以根据这种情况去调整。
对，
然后我当时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信心，我觉得下半场我们真的有可能会赢。然后结果到60多分钟的时候进了一个球，大概70分钟的时候马上就扳平了。最后在加时的时候是差点被对方绝杀了。然后守门员扑出去以后，然后我们还绝杀了他，就这个剧本太精彩了，你知道吗？真的太精彩了。所以就是那时候，而且是冠亚军的决赛，然后赢了之后就是冠军了，然后还赢了就是韩国，然后你就觉得特别的
这个紧张，
就是所有的，就是你感觉你写一个剧本，你能感觉到很爽的情节全部都出现了就特别开心。然后后来蒙恩就说，我们都很激动，然后蒙恩就说，我想给他们花钱然后就说怎么花钱，那个他们的比赛又看不到，然后说，然后我们就在那个淘宝上找了一个就是那个卖周边的店，然后就我不知道其他人没有买啊，反正我买了四个杯子，然后还有手术架什么的。那我觉得这个赛事，其实体育赛事是起码某一些体育赛事嘛，是会让我们非常激动的。虽然另外一些让我们生气，
就他们隔壁，
对。特别好，特别好。当然就是也有就是不成功的时候让人觉得惋惜，觉得遗憾，然后成功的时候让人觉得这就是体育的魅力吧，可能。对，你们 会看什么比赛会比较激动吗？
我是法国队，法国队在家门口16年欧洲杯的时候，在家门口，然后输给了葡萄牙，就在家门口丢掉了，因为之前都特别好。
格子是法国队的球迷，
是
不是？
然后当时
你可以说一说自己为什么叫格子？
因为喜欢的球星叫格里兹曼，所以就格子啊，因为他的外号叫格子。然后当时确实是在被窝里哭了，就是真哭，因为你在家门口，然后之前又踢得特别好，然后结果就在决赛的时候，就当时就觉得特别。
看起来最能拿冠军的一次，
对，
然后反而没有拿到冠军。
对，然后我觉得是有一种执念吧。然后他后来18年法国队拿世界杯冠军的时候，我甚至都没有那么开心，因为我想着今年就去年的时候因为延迟一年嘛，就是下一届欧洲杯的时候他有没有可能再把欧洲杯冠军拿了。其实在我心中是他们法国队拿欧洲杯是的意义要大于拿世界杯的，因为你要把自己丢掉的东西重新拿回来，那个过程是就是如果你一旦完成的话是很圆满的事情。
那后来还是没拿，
还是没拿。如果能连续拿世界杯也可以。就那个还是挺代入感还挺强的。
张俊，
去年东京冬奥会的时候，东京奥运会的时候，那个就是我们游泳队不是那个女子接力，
对，最后反
超，对，最后反超了。然后我当时就是觉得，因为接力这个事儿吧，我们也比过，基本上如果说在最后反超的时候，就是那一刻是最爽的。前面如果
是
因为基本上最后一棒是我们把最后一棒是最强的嘛，然后第一棒最后一棒都是最强的，然后第三棒只要你能维持住就行了，但是最后一棒他你知道他每赶一点点，因为他们不是一个我们两个同时出发齐头并进，然后你前我后的，而是我已经落后了
啊，
我看见你在我的前面了，然后我这个时候如果能够超过去，你知道从游泳的视角来看，因为我们是侧边换气嘛，
是
我们是不会突然抬头起来然后看一下前面有什么人到底有多远，
就你有可能不知道对手在
什么位置，我们是不知道的，你只能够就是我们比赛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教练有个要求，就是你不要看别人，你就有你自己的，你看见看台上，你看见隔壁的人有没有，你不要管他们，就是他只能侧边看自己的，所以你能明白最后一棒，当他开始最后侧头，就是一下两下三下，到第四五下的时候，发现前面那个人的脚出现了，然后慢慢的，
你会发现
怎么腰也出现了
啊，
然后但是前面那个人就很难受啊，怎么回事？这个人怎么头出现了？然后
对，
怎么还？
其实你是不知道自己正在逐渐被反超，
对，就是他其实可能到后面就心态就崩了，你知道吧？你从游泳的视角来
看，怎么
看
见他的头了？
对，就
看见他头，
后来只看见他的脚了，
你怎么只剩下脚了？然后就
跟生孩子是一个道理。
哎，投出来了。
这种逆转，就刚刚那个足球也是逆转，而且这种最酷的是他最后一棒如果为整个团队超出去，是一种团队里边的个人英雄主义，
力挽狂澜。
对，就你为了一个人可以带着三个人一起作为四个人的团体，然后你在这种团体项目中展现个人英雄主义是很爽很酷的，
就是那种感觉，你知道，在游泳的时候，反正我从我的视角来看，你知道，那是很厉害的。所以
所以体育你永远不知道它会是什么样的剧本。
对，
对。然后我过年还刷到一个直播的视频，特别好玩，就是有一个足球球迷叫退钱哥，你们知道吗？
哦，是的。
就是有一年国足踢得特别差，然后那个人就当众骂，就是骂了一句脏话，说要退钱，然后就火了，每一年都是叉叉叉退钱。然后他现在已经有自己的直播，他已经有自己的女儿，然后在直播，然后还是有很多人关注他，
有自己的 IP。
对，我觉得就是
他现在就叫退钱哥，
而且当时关键好笑是因为前面那个主持人铺垫的很好，朱雀门前这样一本正经，虽然输了，但是球迷们不忍心走去，然后还在外边，然后突然他从那个镜头里趟出来，骂了句脏话，然后让他退钱。
对，然后那个 对，然后那个主持人还是很淡定。
对，还是很淡定。
这个太好了，
对，
哭得很好。
但是为什么这个人会火？因为他就是代表了所有人都想要表达的一个情绪。我就是这样的。所以其实大家很可爱的，就是在某一种程度上，就是 都团结，大家都进入到同一种情绪里面。
嗯，哦，说到团结，我觉得那个也挺让我印象深刻，就是科比退役战的时候。嗯，那天我们在宿舍里，我记得当时我看到一条朋友圈，他说：“好吧，今天我算是科比的球迷。”啊，就是那一天他真的被打服了，
是是，
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科比他在的那个时代，他其实有很多联盟给他造的宿敌嘛，
对的，
对吧？
对的。
但其实科比这个人的性格，大家也知道，就是争强好胜，尤其是在退役战，老子就是要风风光光的走，
对，
我就是要告诉全联盟，我还是最让人惧怕的一个杀手。然后因为那个直播，有些人看比赛是有延迟的嘛，你就能听到各个宿舍喊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哦，
啊，对对，啊，就是啊，
他
们
已经先进球了，
他们已经先进球，对，然后最后砍到60分的，最后两个罚球的时候。就是我看又刷到一条短视频，就是看见一个人，他穿着那个科比的他穿着湖人队的那个球裤，然后在那里跪拜他的电脑。
啊，这种跟那种打 LPL 英雄联盟那种，就给选手点烟，那种在电脑里
都是男生是吧？
对，给他点烟，然后就通了电脑。
啊，
对，因为就是能够感觉，就是临近这种重大比赛的时候，男生宿舍好像就会凝聚成一个集合体。
对，
是
在最开始，大家也介绍自己是一个脱口秀演员，然后今天来的各位朋友也都是编剧，我们也都有过给运动员写稿的经历，对不对？大家可以说一说自己都给哪些运动员写过稿。格子，
范志毅，
范志毅老师，
对，范志毅老师，
哦，那个是你，厉害，
主要是罗哥写的。
还有总编剧海源老师改的，
没有，大家改的，在
主要其实大部分
都是小罗和你们组，
主要是
小罗和你们组，
主要是罗哥写的。然后，我觉得能遇见就能给运动员写稿是很幸运的。然后，因为他跟那种明星不太一样，是因为他写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印象最深的是因为像退钱哥，就是很多球迷都知道嘛。然后他那段圣经也。就是我自己就是写稿之前做脱口秀之前就会没事就会点开看，因为太有意思了。然后我给他写稿，当时印象最深的就是也是我为数用的不多的那一段了，就是就前台完之后我在回家的车上就拿出备忘录开始写，就是把那段从视频里那段录字码到备忘录，然后从备忘录里边开始改，把足球的改成篮球的，就是因为当时太兴奋了。因为我喜欢了十几年的东西，然后突然要跟我的工作我的另一份爱好
产生交集，
对，产生交集。然后采访完之后就非常兴奋，然后就在家回家的路上，然后就把那个段子就改出来，当时非常兴奋。那个印象比较深刻。
海源哥其实写过不少运动员，是不是？
对，我之前最开始我们做吐槽大会做过好多季嘛，然后我们第一次做体育专场的时候，当时其实我们夏老板、老叶和就导演总导演他们大家也不知道会做成什么样子，然后第一次尝试是做国足的那一场，然后当时我跟 Rock 写冯潇霆了，他当时主咖，我们开始也很意外他愿意来，然后跟他剪彩，跟他接触，然后跟他写，最后完成的非常的好。他是我写这么多稿子，然后写完满意，并且他演完也很满意，然后我们后来还跟冯潇霆成为朋友，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他们，我感觉运动员他们基本上是更专注于自己的领域，就是我就是运动，我想做好自己的工作，然后来这些节目呢是一个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工作之外的东西，但是他们还是很挺尊重你的，但他们还是挺尊重你的。然后说一个可能跟相关的，就是跟稿子没那么相关的事情，就是我们因为那次合作，然后后来跟冯潇霆成为朋友，然后有一次我们就吃夜宵，因为他转会来上海了，后来
来上海申花了，
对，然后有一次吃夜宵，然后后来也在成都也在，然后因为我们后来还有在别的节目里面 说过吐槽过国主，嗯，然后冯小丁在那次吃饭就很生气，说你们怎么又可以吐槽又吐槽我们，我们已经很难受了，然后我都不敢吭声，我就安慰他，然后来回去以后继续写了，
根本没听了。
对，就是我知道有一些人是在努力，但是我们还是竞技这个东西很残酷，就是唯成绩论。
嗯，对，
对，只要成绩做好了，大家才不会、怎么样。那每一个都是每一个运动员都有不同的性格，包括孙杨啊，包括苏炳添啊、就是我也有给他们写稿，但是就是每一个他的跟表达能力也有很大的关系。嗯，就是每一个人他的。他有的可能就没有那么擅长语言的那种表达，有的，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很好胜。
嗯，对，
对，他们都很好胜，他们都希望就是我要做的比其他人好等等。嗯，他们有一些这样的一些共性，
而且你跟他交流，你才能理解他，因为方志毅有一项，我当时专门问了他一个问题，因为他之前他巅峰的时候，他在水晶宫的时候，他有机会转会到利物浦。
嗯，
一流的俱乐部，就是他整个，你如果你去了的话，你可能整个职业生涯就会有很大的。但是他为了国家队的比赛，然后他又回来了，而且他是既能踢前锋又能踢后卫，然后就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肯定是进球会更爽啊。然后我当时
更风光，
对，然后我就当时就问他，我说范志毅老师，对您来说，您是更喜欢踢前锋还是踢后卫？然后他就告诉我四个字：国家需要。
所以他是真的有资格去骂说你们现在越来越不行，就是我觉得最有资格的一个人，可能
就是你跟他接触到才会被他那种击中，会理解他为什么会那样做。
对，他就是像黄健翔一样，就是他真的很爱
对
这个运动，很希望他能变得更好。
对，非常佩服。
在这一期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有两个想和大家分享。第一个是大家在参与体育运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悟出的所谓的悟出的道理，或者你自己的总结可以分享给咱们的听众朋友的。咱们先从运动员张俊开始，好不好？
道理的话就是在运动中啊，天赋决定你玩哪个联盟。努力不是最重要的。但是就是当你在这个，但在你这个层级里边，大家都有这个天赋。当然这个时候努力才最重要。但是很多时候天赋是更重要的。就好比我没有后来没有游泳，我小时候也想过当职业运动员，但是发现天赋不够。对，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的手特别的小。就是非常的小，别人滑一下水我得滑好几下，然后再加上我也臂展没有那些1.9-2米那种人那么高，所以整个就不够。可以，你只要努力的话，你可以拿到个2级、1级运动员，就是上限了。但他们可能努力一下，就是健将，然后再往国际健将那种走。所以道理就是天赋是决定很多，决定你玩哪个联盟的。但是这不代表你就不练这个了
啊，不代表
你
不去参与这个
运动。对，
运
动的本身这个过程还是很快乐的。你不断的在进步，在突破自己，这个过程对于你来说是很重要的。就是我感觉就是这个事情。
格子，
我的话是找到自己最擅长的东西，因为我自己的话就是没有什么爆发力，但是耐力比较好。然后就你要是参加运动会跑100，肯定就就特别差。但是后来就是也是很多年，就小学不敢参加，然后初中高中也不敢，因为就觉得那个什么。但是到了大学有机会去尝试的话，就跑长跑。然后给我的也因为如果你参加比赛，你有好胜心的话，你想赢的话，他不管你最后输赢，你都会感觉会给你生活带来一些教训。就当时我大一大二赢了两次了，对，1500，然后都是第一。然后到了第三年的时候，也是我最后一次参加，因为大四不能参加运动会了。然后我最后一次，然后也非常想赢。但是因为当时一些原因，就是你自己就会觉得而且那个时候你会想的特别多，就是你就不但就跟大一完全不一样。大一就是那种愣，我什么都没有啊，就而且刚来你们大二大三的，然后就冲就行了，然后就跑就行了。所以我觉得就是不要找到自己擅长的，然后不要想太多，不要给自己太多包袱。
我觉得体育赛事，比如说包括我关注以及我自己去参与的一些项目，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实力，就是你首先实力一定是第一位的，你得达到那个能力那个实力，你才有机会去获得胜利。就是你如果真的差距很大的话，你可能最幸运的就是刚才说前面三个人都摔倒了，你才有机会拿到那个金牌。但是你最起码你也是有资格进入奥运会，或者是你最后
进决赛，
你起码是你能到第四名，然后前面三名摔倒了，起码也得轮到你。就是这一定是能力，所以做好一件事情呢，第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能力，提升自己能力。第二个，其实心态非常重要。你的能力到了，但是你的心态，你过于紧张，过于就是掌控不好，然后你也有可能会失掉你的胜利。这是第二个，还有第三个，我觉得是，可能更重要的是一个永不放弃的精神吧。我觉得运动精神里面，相比更高、更快、更强，那其实一种永不放弃的精神可能是更会打动大家的。就是你可以，你可能失败了，你可能这次各种各样的原因又没成功，又没成功，又没成功。然后，但是有很多人，有很多运动员，他还是依然在坚持、坚持、坚持。然后他就是这种不放弃的精神。因为我们包括刚才在写稿接触那些人的时候，就是这些运动员他在去做其他事情的时候，他其实成功的可能性还是比普通人会更高一点。因为他真的会坚持他的韧劲，然后他的就是那种精神会支撑他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我觉得这些也是我在就是体育比赛里面给我的一些影响，所以我很喜欢看，我很喜欢看，也喜欢参与。我觉得体育的魅力非常有魅力。
明白，
是
明白。我有一个想分享给大家的，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可能我们平时打篮球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也好，就是打篮球的时候，大家越好胜，或者说越想赢那场比赛，你会打得越爽，
对，就越精彩，
对，因为就比如说你很努力的去防守，即便你投不进，你把那个球防下来，你也是很爽的，
是的。
但是无论是你输或者赢，最后一定要跟你的对手握手或者击掌，就是他传递的一个意思就是，我们把所有该留在场上的东西，我们都在场上解决了。
是，
对，我们私下里，我们还是好朋友，我们还是同事。
对，
我们还会再打下一场比赛。
对对，
我觉得可能对于很多的普通人来说，输赢只是那一瞬间的事情。更多的是我们怎么在体育赛事当中，更好的跟你的队友相处。
对，
然后去克服困难，我觉得那个可能是，目前来说更现实的一件事情。
对。
所以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听众当中很多比如说是比较年轻的朋友，可能现在还是有冲劲，还是想往上冲，或者还是会有更高级的比赛赛事可以去参加的时候，我觉得在享受的同时不要忘了去跟你的对手致意。我觉得因为在你的那个圈层你会一直见到他。
对，
不可避免的，对
，respect 给到你，
对。最后的最后，就是有没有一个你最崇拜的运动员，或者一场比赛，或者是一部体育传记作品，可以推荐给今天听咱们这一期节目的朋友们？
如果是最什么作品的话，推荐《摔跤吧，爸爸》。我看的时候反正看哭了，就我觉得他们就是为了完成那么一个梦想，他的爸爸和他女儿什么在那样一个环境里面，我是非常罕见的去刷了两去电影院刷了两次的。
我推荐比赛吧，我推荐一场比赛是2016年巴西里约奥运会的男子400米决赛，然后南非的短跑运动员范尼凯克，范尼凯克打破的那个尘封了多少年的世界纪录然后当时因为那个短视频它有一个短视频的版本，然后我没事就看，因为当时第一个镜头就是那个博尔特做出一个很惊讶的表情，然后博尔特当时已经是自己生涯的末期了，然后他看到一个后起之秀在400米自己的打破一个尘封多年的记录，然后他做出一个非常惊讶的表情。我觉得那个很厉害或者很难忘，是因为像博尔特跟范尼凯克这种人代表我们平凡人去挑战人类极限，然后他们之前又有一个传承，我觉得我推荐那场比赛。
那场比赛俊，
我确实本人很喜欢菲尔普斯
虽然这长得像，
露出来了，
越喜欢长得越像。
今天我跟他发现你长得好像，
你也发现了是吗？耳朵很大的。然后，哎，菲尔普斯厉害，就是一个是也是他就是训练，就是这种人，他一个是天才，因为他首先他的那个身材比例非常的奇怪，他腿特别短。然后上身很长
啊、
哦，然后他肺活量又很大，首先他天赋很好、哦，但是他一年也有大概
腿短也是优势嘛？
腿短就是很大优势，其实
为什么？
他就是他那个腿打得很快，然后
哦，
然后
打水的频率可以高，
对，然后他上半身然后又很长，臂展也很长、
哦，
就像一条鱼一样，就是很恐怖
啊、
哦嗯！他就是那种小时候走路经常会摔跤那种，因为他重心非常不稳，他因为结构太奇怪了，哦、走完
他就适合在水里面
摔。摔到水里边就游起来了，对。但他训练也很刻苦，一年就是365天，基本上每天都在水里边会游，所以，我以前就是很喜欢他，现在已经很少见到他了，但是还是非常的喜欢他。对，菲尔普斯很不错。
嗯，我想推荐两个作品，一个是大家可以在 B 站搜到的，是一个福原爱的纪录片。就是日本电视台从他很小开始就一直跟着他拍的一个纪录片。因为我小时候也打乒乓球，然后我就对乒乓球运动员
比较关注，
比较关注。然后那个纪录片拍的也确实很好，然后配乐也用的很棒。我觉得大家如果把它当电影看的话，会非常享受那个作品。还有一个可以推荐给大家，大家可以去搜许昕打比赛的集锦，
挺逗的，挺逗的。
因为我觉得一个运动员如果在他的比赛过程当中有很多创造性的比赛方式的话，说明他自己本身是很享受他从事的这项运动的。我觉得这个本身是很有魅力的一件事情。就像今年谷爱凌拿了第二块金牌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提前锁定了这块金牌，所以他第三跳的时候，他在空中做了很多庆祝性的动作，来回馈。他这个其实是一个诺言，就是他的解说是他的好朋友，这场比赛的解说是他的好朋友。他很多年前就跟他承诺说，如果我可以在奥运会上拿到金牌或者提前锁定金牌，那我最后一跳的动作我一定是要做这个庆祝动作，我要给你看。结果这场比赛的解说就是他当年许下诺言的好朋友。对，我觉得这个故事性也很强。
对，
所以大家希望大家在体育运动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有能力，
对，
你尽可能去享受并且创造出很多你对这个比赛有的任何认知上的想法看法都可以。对，所以今天四个直男聊了对于比赛，对于冬奥，对于选手解说各个层面的一些我们的个人观点和看法，其中很多都是很主观的感受，不代表所有人的感受和看法，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多多的交流，对我们的言论做出回应都可以。我们还是希望可以跟大家建立良性的交流啊，也希望各位老师在之后的播客节目当中也可以多多的来做客。我们这一期的效果编剧活动中心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拜拜
拜拜
拜
朋友们，
拜拜拜拜
拜拜。深深地
静静。